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仰望这位赐给我们宝贵救恩的主，也仰望这位创始成终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可以跟随你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以下的时间透过你的话将你的真理放在属你的人的心中，让他们听明白你的话，在你真理的里面得着力量，得着你赐给他们属天的安慰，好叫每一位在这条天路的上面必定走那条得胜的道路。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的内容叫做患难中的安慰。那我们需要提这个问题，信徒会经历患难吗？信徒需要经历患难吗？信徒必须要经历患难吗？那这个问题可能是经常被回避，但是是不能被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那这件事情的意义，患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何要经历患难？我们如何面对患难？我们如何胜过这个患难？是需要清楚的。对每一位信徒来说，正确的面对你所经历的患难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性不单单是解决我们生活中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难处，这个重要性和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和我们是否真正走天国的道路有直接的关系，和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得救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可以清楚这个真理，你就敢于面对所有的患难，你就必定会有属天的安慰，你也必定会靠着神胜过这一切的患难。在你整个的生命的里面，这些的患难会成为你的益处，这些的患难会更加坚定你走天国的道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4节，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这个里面，使徒保罗颂赞这位赐救恩给我们的神，他也颂赞这位神，即使这位神叫我们遇见患难，但是在患难当中他赐给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这个安慰就成为我们跟随这位神走天路的那个力量。5-6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保罗用他自己的见证，他多受患难，他也多得神的安慰，来鼓励所有的信徒，你勇敢面对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患难，因为上帝已经赐给你足够的能力，你必定可以承受，必定可以胜过那些的患难。后面7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罗非常清楚地说，他对信徒的盼望是非常确实的，在这个确实的盼望的里面，那一个苦楚必定会得到神的安慰，在这个确实的盼望的里面，必定会得着那个信仰赐给信徒的那个真正的意义。那这个是这段经文保罗要传递的信息。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是讲到圣徒生命的建立，连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讲圣徒生命的见证。前书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错误， 他们没有活出圣徒的生命见证。所以保罗警戒他们，你们必须要脱离罪，必须要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否则你没有真正做圣徒在神的面前。然后在后书的时候，保罗接着要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你怎么样能够建立起圣徒的生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节在后书的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个真正在神的里面有圣徒生命见证的人，他的生命必定在基督里面有一个除旧更新的过程，必定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是脱离那个旧的生命被罪捆绑的那种的光景，是活在上帝的义的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核心的信息开始在后书的开始，保罗直接切入那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怎么样能够建立起真正圣徒的生命。那个起点，忍受患难，在患难当中得神的安慰，在安慰当中得神的力量，靠着神的力量继续的来经受患难，生命被上帝塑造，就活出那个圣徒生命的样式，就真正实现上帝的救赎在信徒生命的里面。所以保罗接下去的经文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啊，这个颂赞的里面讲到上帝的所有的恩典，在这恩典的里面有三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保罗发出来的颂赞。在这个颂赞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另外父神。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脱离罪的咒诅，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件事情值得颂赞。那因为这位救主他有他的父神，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派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所有的罪人，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颂赞这位父神。父神把他的爱子那个无瑕疵的无罪的羔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颂赞他。上帝赐下耶稣基督，连天使都惊奇查看。天使是圣洁的，是服役的灵。我们这些人本来在罪中的里面是应当受死的咒诅的，但是竟然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叫他们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件事情保罗会发出颂赞。第二样，就是发慈悲的父神。上帝的救赎是因为他的慈悲，因为他的怜悯。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救赎，我们本不配，但是上帝的慈悲怜悯临到我们，我们就因此可以得救。没有上帝的怜悯，所有的人都活在罪的捆绑的里面，都会面对将来那个永远的沉沦，那个可怕的结局。没有神的怜悯，所有的人必定活在心灵空虚、人生虚幻的里面。不是靠着钱财、地位、健康、寻开心就能够解决，能够填满那个心灵的空虚。所有的人没有神的怜悯，活在地上要经历人生一切的苦难，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更加的虚空。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他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脱离那种人生的虚空，我们整个的人生是有一个本质性的翻转，从一个虚幻走到真实的里面，从没有盼望到有盼望的里面，从死亡到永生的盼望的里面。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保罗要颂赞。 后面赐各样甘安慰的神。上帝的救赎，他救赎恩典的里面有第三样保罗要颂赞的，他说他赐各样的安慰。大家留意啊，安慰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paralysis， 这个词是包括召唤，上帝召唤我们到他面前，包括上帝劝勉我们，包括上帝抚慰我们，包括这些的内容。当我们跟随上帝，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经历患难的时候，上帝用他慈爱的声音呼唤我们，把我们唤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劝勉我们，给我们讲明你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患难，他要解决我们内心的疑惑，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释怀，然后他抚慰我们，我们的悲伤，我们的痛苦，我们所有的情绪，他抚慰我们，这个是上帝所赐的安慰。在各样的事情上，每一样的事情，上帝都是如此的安慰我们。啊，这件事情，保罗是颂赞的。这件事情是在人生的里面，特别中国人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无法，从来都不敢想象的有的事情。在中国人的背景的里面叫做有得必有失，是吗？在中国人背景的里面常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整个中国人的人生观，对人生的认识是活在那种惶恐的忧虑的里面。但是上帝这样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是这样的所有的事情的安慰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是颠覆性的，会覆盖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那是颠覆性的。那这样的一个安慰，保罗要发出颂赞。问题，如果上帝这么爱我们，上帝是如此的全能，为什么还叫我们经历患难？经历患难以后，上帝又安慰我们，是不是多此一举呢？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患难的意义是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患难是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患难是让我们真正不随从自己肉体的情欲，只遵行上帝的旨意。那这个生命的状态是耶稣基督在末日时候他所悦纳的，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的，是属于这些的人。那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信徒都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必要的。对于所有的信徒，当我们走这条天国道路的时候，是必经之路。所以耶稣基督说，天国是窄路，是因为这个缘故窄。在使徒行传14章21到22节，保罗对外邦人说，对那城里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赐各样安慰的神，让我们在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的时候靠着他必然得胜，这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事情。这个必须后面跟的是必然得胜，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是让我们值得颂赞的。在圣经的里面经常上帝比喻他是老鹰，所有的信徒是小鹰，然后老鹰要做一件事情叫搅动巢穴。老鹰的窝通常是搭在高山的上面，非常高的悬崖的上面，然后搅动巢穴以后，那个小鹰就被轰下来。为什么他要被轰下来？ 因为它不会飞，它也不想飞。轰下来以后，那个小鹰是半飞半掉的状态，噼里啪啦往下掉，然后老鹰展开翅膀在下面托住它。上帝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所有的信徒，你必须要飞出你的巢穴，但是上帝在下面接着你，你不要怕，你只管飞，他下面全然的保守你。这是上帝对圣徒的心意。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像小鹰一样突然失控，拼命的挣扎，但是上帝在下面托住你。他是讲到全然的安慰是这样的临到每一位的信徒，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了我们。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见证他自己经历了一切的患难，所有的患难上帝都安慰了我们。保罗讲他自己，保罗不是说教，不是在后面督战让信徒冲锋陷阵，他自己先打，他自己先在前面冲锋陷阵，他先示范给信徒看。世人所经历的患难连一个都很难对付，保罗说一切的患难，在一切的患难中他都安慰我们，都赐给我们力量，都可以胜过。保罗经过很多很重，上帝都给他力量胜过了。他用这样的一个见证来鼓励所有的信徒，你要勇敢的来面对。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从来都不是求福避祸的信仰，那是异教。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是勇敢的面对苦难，这是基督的信仰。是在苦难当中必然得胜，这是基督的信仰。这是保罗对信徒的鼓励。在福音派的里面曾经流行过亚比斯的祷告，听过亚比斯祷告的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大家非常喜欢亚比斯的祷告。历代至上四章十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个祷告非常多的人喜欢，不受患难，不经历辛苦，然后得到一切他所想要的，上帝就应允了他，就很流行。你要知道这句经文的背景，这句经文是在当时以色列整个国家的败坏，以色列人不求靠这位真正的主耶和华，他们去求靠假神。所以当亚比斯他自己独自一人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上帝就应允他，印证他才是真正赐福的神，并不是让人只求世上的好处。所以很多的信徒是按照自己心里的私欲去解释圣经，就会解错。上帝让我们经历苦难，他拣选的人是要把他们成全为圣徒，是要把他们从世界的罪分离出来，让他们脱离那个罪性，活在公义的里面。那这个过程就必须要经历苦楚。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上帝不甘心使人受苦，没有一个爱父母的孩子故意让孩子受苦，那是虐待狂。上帝绝对超越所有的父母对信徒的爱，他不甘心人受苦。为什么叫人受苦？是叫人在苦难的当中真正得到塑造。那各位，在你自己信仰的里面，上帝不甘心叫你受苦，那我请问，在你所经历的那些的患难苦难当中，是不是落入了那种的不甘心的里面？当上帝叫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你在你所经历的苦难当中，是不是真正得到了上帝传递给你的信息？是不是真正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回应他？是不是真正按照上帝的能力去回应他？这个是问题。 不然就是徒受苦难。因为在那个回应的当中，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塑造，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那个事情还要再做，要不停的做，直到那件事情做成在你生命的里面。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不要在一条河沟里面跌两次，是吗？因为那个太不智慧了。但是在苦难的里面，我也跟大家分享，也特别盼望也不要在苦难的里面跌两次跌三次，一直跌在里面。你一定要在苦难的当中靠着神，能够得到真正从神来的安慰，是神召你到他的面前，告诉你应当怎么面对苦难，然后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抚慰。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必须要胜过的。他就安慰了我们，上帝就安慰了保罗，的确安慰了他。保罗所受的苦多到一个地步，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比较的。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保罗在传递福音的时候是这样的经历苦难，都得到了上帝的安慰，不是心理的慰藉而已，更不是阿 Q 精神，是实实在在得到上帝的安慰。那这个安慰指向一个方向，是世界没有的。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患难是基督徒特有，这个荣耀也是唯独赐给属神的基督徒的。后面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在里面讲到能力，他说当我们这些的信徒，当属神的那些的使徒，他们先经历患难，他们先在上帝面前得到安慰，他就能有能力鼓励所有的信徒，他就有能力激励所有的信徒，他就有能力来证明上帝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安慰经历患难的人。感同身受，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癌症复发，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人几乎垮下来了，上帝就安排好差派一个弟兄去安慰他，结果这位弟兄的癌症比这个姐妹要重很多，她得到上帝的医治，这个姐妹就得着了安慰，她也靠着神胜过，上帝也医治她。上帝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已经预备了足够的安慰，足够安慰每一个人。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接受上帝的安慰？会有人不接受吗？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一，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他说你要接受安慰，会拒绝安慰吗？如果那个遭遇患难的人不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听上帝的劝诫，不是真正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征战，不是真正拒绝肉体、拒绝世界的诱惑，不是真正警戒自己不要落在骄傲的里面，拒绝和罪征战，他就拒绝了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安慰不是叫那些犯了罪在罪的当中去残害别人、残害自己的还得到上帝的安慰，没这个事情。上帝向那些陷在罪当中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招到他的面前，听他的劝诫，愿意悔改，他必定会安慰他。那这个是讲到安慰这句话 那真正的意义所在。如果是这样，你必定会发现上帝给你的安慰是足够的，上帝给你预备的安慰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约伯所经历的痛苦，摩西所经历的劳苦，大卫遭到追杀，耶利米被苦待，何西阿受极大的委屈，以赛亚被杀，使徒殉道，这些人都得到上帝的安慰。不单是圣经里面的人物，上帝在中国近代兴起一些的圣徒，王明道、宋尚杰、尼陀生、袁向枕、林献高、细谋善、李木胜，这些的人坐牢十几二十年，妻子、孩子、家产一概顾不上，上帝都安慰着他们。那我请问，还有哪位信徒你苦大仇深到一个地步超过他们？没有。问题是你到没有到神面前来接受上帝的安慰。没有一个人他受苦超过这些的圣徒，上帝没有办法安慰他们。都可以。当然在经文的里面，保罗绝对没有要求所有的信徒都像他一样受苦，没有，我们不能，我们也不配。保罗说，无论你经历任何的患难，上帝有足够的能力安慰你，他绝对能够安慰你。问题是你要受安慰，不能活在不寻求神、不听神的劝勉、活在自怜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安慰。这个是这句经文的重点。所有的信徒在你整个生命经历的里面，你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给你量身定做的，比你现在那些土豪去花钱到任何地方去量身定做，比那个要精准的多，绝对的精准，量身定做的所有的事情定好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他。你若是回应，你就必得安慰，你若是回应得到安慰以后，你就必定会得胜，你得胜以后，你的灵命必定会成长。那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后面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两个词，一个是多受苦，一个是受基督的苦楚。保罗所受的是基督的苦楚，是因为跟随基督的缘故，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自己犯罪悖逆的缘故。这样的苦楚，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真正为基督受苦，受基督的苦楚，那样的苦在上帝面前，无论你受多多，无论你受多深，你的灵命会因为你受苦的缘故，会更加的在神面前长进，会更加的得神的安慰，是更加让你能够得胜，你在神面前那个圣徒的生命会更加活出来那个基督的荣耀。那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多受基督的苦楚是这样子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向前走，靠基督也就多得安慰，那个安慰是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听从他的教诲，受他的抚慰，一步一步你会清楚地感受到。大概在25年前，我在厦门，我有三个朋友加上我，四个人都是北方人，四个哥们儿在厦门都做生意，都是有钱人。15年前我开始放下生意，不追求钱，追求信仰，走信仰的道路，对付自己肉体的罪，对付世界的诱惑，受了一些的苦。到今天感谢神，我终于实现我在神面前的回应，也是我的盼望，终于做上了一个穷传道人，感恩。然后我厦门三个哥们儿现在都是亿万富豪，孩子都送到美国去读书，都过上非常奢华的 生活，都有非常丰富的家产，我一点都没有失落感，反而觉得后怕。我在上帝面前感恩，没有让我变成那种的富豪，因为那是一个超级的肥骆驼。耶稣说，富人专睁眼，富人进天国比骆驼专睁眼都难。我那些朋友变成超级的肥骆驼，上帝怜悯我，如果我变成那样，我一定没有办法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慰，这个安慰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在我信仰过程的里面也有反复过，也曾经想过埃及的肉锅，埃及的韭菜，想过，也跟神说，如果我继续和我哥们一起做生意，我现在会多有钱。然后上帝就反问我，好了，你这三个朋友你选一个，你要哪一个我都给你。我跟他说，我一个都不要，三个加一起我也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得到的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世界的物质来，不是从肉体的情欲来的，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是保罗指向那个永恒的荣耀。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保罗告诉那些的信徒，他受患难是要他们得安慰，有两个作用，为叫他们得安慰也得拯救。第一个是叫他们得安慰，是真正告诉那些的信徒，我们也在受患难，但是我们很坚定那个天国的盼望，我们很确定那个得救的确据。因为这个缘故，那些的信徒当他们经历比保罗少一点的患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在我信主以后，我特别喜欢看见证，特别喜欢看受苦的见证。我不是虐待狂哈，喜欢看人家受苦，不是。我看见那些圣徒受苦以后，他怎么得胜的？他经历那么大的苦难都可以得胜，给我极大的鼓励。保罗是用这样的话，他说，当我们多受患难的时候，是让你得安慰，是鼓励激励所有的信徒。你要在这些的患难的当中看见上帝给你的安慰，这个是重点，然后得拯救。保罗受患难是为了叫信徒得拯救，因为那个患难的见证是叫信徒真正会走天国的道路。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谁给你们传福音，听过什么样的人讲道。如果你听的福音，听的讲道，他在台上说，我呢特别蒙神的恩典，特别追求神，所以呢我家产富有，我生活顺利，我从来不经历苦难，我活得非常开心，家里孩子一切都很好，你要信吧。如果你听了这个信息，我告诉你要小心了，那个不是拯救人的信息，那个是害人的信息。所有的圣徒跟随主的，跟主面前的人，他必定会经历患难，那个患难是他改变生命的必须，那个患难是他行走天路的必须，那个患难是他服侍神的时候撒旦必定会攻击他，来反证来印证他是真正属神的，他传递的是神的道，给你传递的都是世上享受的道，你要小心。那是个什么信息？跟得救可能没有关系。保罗他说，我经历患难是要你们得救的，传递这个信息是叫你们得救的。求神怜悯这个时代，如果作为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不能够传递苦难的信息，只传递享受的信息，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保罗受苦 但是保罗不是只有受苦的，保罗有安慰，那个安慰大到一个地步是世界没有的。保罗有一次讲到很晚，在楼上有个年轻人叫做推击鼓的睡着了，就摔在楼下摔死了。然后保罗下来伏在他的身上，神借着保罗把他救活，众人得着了极大的安慰，这是世界没有的。彼得被抓关在监狱里面，第二天就要杀头了，天使亲自进去监狱里面把彼得带出来，众人就得着极大的安慰，是这个世界没有的。我们小小的西畔教会3年多的时间，6个人得癌症全部得医治，3个人非常重的癌症全部得医治，2个癌症复发的全部得医治。上帝给人的安慰是足够的，是世界没有的安慰。那这个是上帝所预备的，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在你日常生活的里面，如果你仔细去体会上帝给你的保守和祝福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这种各样的混乱的情形，各样的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教会的里面，上帝给你的保守，给你日常的平安，你是无法想象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无法想象的。上帝在今生祝福人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上帝要给人真正的祝福是永生，不是今生的事情。他要在今生祝福的里面告诉各位所有跟随他的人，他是那位救赎主，他是真正赐生命的神，让你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上帝安慰的那个重要的意义所在。你因着这个缘故，在上帝面前必定是得胜的。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安慰产生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忍受。忍受这个词 hopemoe 这个词是讲到坚定、持守、忍耐、耐心，是在天国道路上面非常的坚定，能够持守下去，能够忍耐，不是靠人的意志，不是靠人的血气，人都是非常有限的，就连孔夫子都是士可忍孰不可忍，人的忍耐是非常有限的，靠着上帝你才能够真正的忍耐。所以各位，我在加拿大，我就对加拿大的信徒讲，对北美洲的信徒讲，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相对于保罗，相对于那个真正的比较在苦难地区的信徒，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所经历的难处是太小太小了。经常有些人有了足够的日用饮食还为生活忧虑，有了很好的卫生医疗条件还为健康忧虑，有了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还要更多，孩子已经有很好的教育的培养的环境，还要加很多条很多条，已经在非常相对平和相对公平的环境里面，常常觉得不公平，没有经历什么大的逼迫大的委屈，一点点小小的包容就叫苦连天，这个是我们的光景。上帝顾念人的软弱，不是不顾念。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上帝绝对顾念我们的软弱，给我们的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上帝给我们的试炼不疼不痒的，隔靴搔痒的，我们不需要忍受，他给我们的必定要有一定的力度，这个力度必定要触到我们的痛感，我们才可能要忍受，一定要触到我们那个罪的痛感，一定要挖到那个罪根的地方，我们才能够真正匍匐在神面前。所有的患难必须要有一定的力度，必须要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真正在上帝面前 能够悔改，真正学习依靠他，真正学习全然的匍匐在他面前，真正学习全然谦卑在他面前，真正学习全然的仰望他，然后你属灵的道路上面才会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这个是上帝做的。所以所有真正跟随神的人，当你所遇到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你要感谢神。有那个时候你不再靠自己忍受，你全然匍匐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是你生命改变被上帝建立的更有根基的时候的那一个转折点。如果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不再有痛感，在圣经里面讲有一种病不再有痛感，叫做麻风病。我们没有修复的能力，没有复原的能力，最后是烂掉了。希伯来书12:6-8，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就不是儿子了。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必定会经历这些的事情，也必定会被上帝塑造，这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圣徒必须要经历的。在我自己信主这些年来，刚开始跟随神的时候就立刻进入了患难程序。信主以前我绝对不肯接受患难，要么抵挡要么逃避，绝对不甘心经历任何的患难。信主以后，圣经告诉我，上帝告诉我，你要忍耐，我就学习忍耐。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上帝塑造我，对付我的罪性，让我学习定睛在他的身上。刚刚开始服侍主不长的时间，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牧师把我告到了神学院，跟我神学院说，你们培养出高路这样的人是你们神学院的大失败，你们神学院应当关门。神学院就觉得这个事态严重，就派人来调查我。那我跟神学院的说，我说两个方面请你们思考。第一个，不能听一面之词，你至少要找两个证人，公开对我指控的证据。第二样，就算我高露一个人再糟糕，把整个神学院关掉没有道理，还有好的吗？我的回复，后来没有下文了。那我自己非常的痛苦，对一个刚刚进入服侍的人经历这样的事情，几乎要退失服侍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太太我也不敢告诉她，我要告诉她，她一定受不了，我从此不要做传道人。到这个地步，我禁食3天，不吃饭不喝水，在神面前祷告，谦卑在神面前，求神不要让我落入血气的里面，求神让我谦卑在他面前。我知道神呼召我，我知道我活着的人生的意义是服侍他，没有服侍他，我活在地上没有意义，不能退后。然后开车出去，可能因为近视的缘故，身体比较虚弱，心情比较恍惚，就出车祸。在路上整个车啪大转，撞到路边，没有伤到人，我没有受伤，把车轮撞坏了。然后我在车里面我就跟神说，我说神，我已经这么惨了，干嘛还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上帝安慰我，他安慰我的话是说，你连这么点委屈都不能受，你将来怎么服侍我。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慰。我就在上帝面前悔改，我说真的是这样，连这一点委屈都受不了，还怎么做传道人，太小的一件事情了，跟大卫被追杀不能比的。我在上帝面前悔改，靠着神走过去，所以到今天我仍然还可以做传道人，我仍然还可以服侍我的主。每一位 跟随神的人，要接受上帝的塑造。我们的生命要接受上帝的塑造，我们自己的罪性要被对付，我们真正那个忍耐，真正那个包容，真正因着信的缘故承受那些的委屈，需要被塑造。你才是真正属神的那个圣徒的生命活出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满得称赞、荣耀、尊贵。上帝赐给我们忍耐的力量，赐给我们忍耐的能力，那这个忍耐后面是有他来的安慰。这个安慰不是争取公平，不是争取心理平衡，是效法基督，真正效法基督圣洁的生命，真正效法基督甘愿受苦、甘愿吃亏、甘愿受委屈。这个是上帝所要塑造的生命，是荣耀他的生命，真的是打左脸右脸给他打，这是上帝要的，这是基督的生命。西番教会走到今天，我可以放胆的讲，这个教会是追求真道的。如果这个教会是追求真道的，这个教会的信徒必定会蒙福，那这个蒙福所带出来的必定不是一帆风顺，从此享受快乐的生活，好像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一样，必定不是。如果真正蒙福，上帝必定会用真理来塑造每一位信徒的生命，必定会用真道来塑造每一位圣徒的生命。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离不开那个苦楚，那个苦楚会成为上帝塑造的工具，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他的美意。如果你正在经历艰难，你正在经受患难，是在基督里，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他必定会赐给你足够的能力，会安慰你。你需要的是来到他的面前，听他的劝勉，得他的抚慰，你的生命在他面前必然会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上帝给每一位信徒的心意，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这个确定的盼望是这个内容，这个确定的盼望是真正能够成全圣徒的内容，是真正能够塑造出那个圣徒生命的内容。这个确定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模糊的地方，这个确定所带出来的方向，那个福分大到一个地步，是圣经里面跟我应许的那个永恒的基督的荣耀的生命。基督信仰和所有的异教的信仰一个根本的区别是在这里，所有异教的信仰是给你什么，你向他要什么，基督信仰是神找你要生命，不是你找神要什么东西，是神找你要他所喜悦的基督样式的圣徒的生命。神找你要这个，他会赐给你，他亲自来塑造。这个是确定的那个福音。所以在西番教会的里面，我讲到有些人就觉得我讲到太严厉，感觉不舒服，那我就请问你回去思考一下，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啊？像你看病你觉得不舒服，你哪里不舒服啊？你是肉体不舒服呢，还是心灵不舒服？如果你是肉体不舒服，就请你靠着神的恩典去对付它，那是你生命改变的非常重要的点，上帝要用他的道来帮助你要改变那个地方。 那个忍受，那个接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工作，会成为上帝赐给你的那个真正的恩典所在。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如果我们真正效法使徒，真正是为着基督受苦，你整个的信仰的生命会不一样。每一个信徒在上帝面前都是独特的，上帝会给你独特的信仰的历程，会给你独特的建造的过程，会给你独特的步骤，每个人的程度也都不一样，但是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塑造他儿子的样式，都是要离开那个罪，活在神的圣洁公义的里面，有基督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同受苦楚，同得安慰，是这样的受苦和这样的得安慰。所以愿意每一位信徒来到上帝面前，真正知道怎么样得着上帝给你的安慰。在你经历每一样难处的时候，你能够真正在上帝面前得着那个安慰，那个力量带领你，你就必定会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你就必定会和众圣徒一样，在将来的日子进入那个天国的永恒的里面，在那里没有罪，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愿意上帝这一个给每一位圣徒的那个福分，都能够在西番教会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实际的实现的那个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用言语很难描述的清楚的。但是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让我们来体会上帝你的恩典，来体会你赐给我们的安慰。当我们看见众圣徒在地上经历那样的患难，都在你面前得着那个属天安慰的时候，天父，我们深信我们所经历的患难也必定会得你的安慰。愿你的安慰成为每一位圣徒生命当中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跟随你，直到你带领我们去的那个永恒的天家。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